那么出发心的人都是很猛烈的，那么我们想这个人他开始修行就非常认真，戒定慧养啊，持戒很精严，修各种助道之法。哎，往往是一修行他的道力增上了一点，马上魔的力量就起来了，烦恼就起来了，忽然中怒。你不修行好像觉得还不自己正常，一旦修行呢，哎，种种的魔境障碍烦恼就现前了，这就忽然中怒。在他修行到中怒的时候，就见到两条大河，一条是在南面火河，南是主离卦呀，主火，那么北面是坎卦，主水啊，所以一个水代表什么啊，火是代表嗔恨啊，嗔恨刚刚讲，这个水是代表淫欲啊。那么这两条河呢，它的宽度倒不宽，只有100步，从东岸到西岸的宽度100步，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一生修行，佛陀在世的时候，人寿100岁的时候示现的，所以100步代表人一生修行是可以解决道业问题的、生死问题的，啊，对治这样的一个水火二合的。但是各宽10步，这个100步，但是它这个水火二合的深呢，深不见底，而且从两边来看，两边都看不到边际，这说明凡夫众生的贪欲和嗔恨的烦恼无量劫以来无量无边啊，非常深广。那么就在这个水火二合之间，有一条白道，大家看到一条白道，这条白道呢只有4到5寸的这么一个宽度，这个表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贪嗔烦恼当中还有一个愿往生净土的心，愿往生心，那么这在凡夫层面是他自己愿往生的，那么从佛的角度来看，这条白道是由佛阿弥陀佛的48大愿在我们凡夫的心中铺设出来的。那么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本来他的白道应该是也是无量无边的宽大，但是经过凡夫众生的4大5因这样的烦恼一接纳，在我们的心中就体现4到5寸狭小啊。那么这条白道从东岸到西岸也是只有100步长啊。再看看这个白道所面临的情况呢，这个贪欲的水常常漫到这个白道上浸湿它，这个嗔恨的火焰常常来烧毁这个白道。那么这个白道面临着水火交攻的状态，而且2六时钟啊永远不会终止，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一个修行人他的举心动念里面有很多淫欲的念头，你刚刚不小心这个念头过来了，就好像这个水漫过来了啊，常常对那种对自己不如意的环境他升起嗔恨恼害之心，这就是火烧功的理论。凡夫修行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每天都在这样的煎熬当中啊。那么这个修行人这时候从中路 就慢慢子看到这两个水口白河就逼近，逼近之后到了空旷窘处，空旷窘处是表明这个人他自己修行呢没有遇到善知识，总是恶友在伴随着他，啊，更无人物，就是由于他的福德智慧还不能感召真正让他解决生死轮回的这个大善知识真导师，所以叫空窘之处。没有善知识倒好呢，这时候他所面临的一种情况是后面有群贼恶兽见他单独在那里就欺负他，就要赶他来杀，准备杀他。你看后面的冤家债主拿着刀剑，那个老虎啊什么毒虫啊跟着他跑啊，追赶他。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人修行有点功夫的时候，他的五阴魔就出来了，色受想行识50种阴魔全都要障碍他啊！这些魔就是让你在轮在三界里面他很安心很高兴，你现在你还要离开三界，那可要不放过你了啊！那冤家债主你在这个轮回里面我还能找你算账，你还想要离开那不行，你得要给我还债才走啊！就追他杀，杀什么？杀他的法身慧命啊！这些五阴魔都用这种五欲六尘啊这些东西来拉他回来，把他的道心杀掉啊。那么但是这个人毕竟是一个修行人，他就害怕他的法身慧命的死亡啊，他就赶紧就往西边跑啊。在这我跑的过程忽然面前横着这两条大河，他一看到大河就在思维这个事情了，哎呀你看这个河怎么办，从南北来看他都看不到边际啊，中间只有一条白道，而且这么狭小4到5寸啊，这个东岸和西岸虽然相距很近，但是你看水口二河它不能走啊，这开不得玩笑啊，掉到火河里面不烧焦，掉到水河里面也是灭顶之灾，那么这个白道它也不敢走啊，所以他就想今天麻烦大了，定死不移，因为后面有这些恶贼恶兽在追赶了。那么他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想往回走，往回走这表明什么呢？这时候他想往回是什么呢？回到娑婆世界呀，娑婆世界是人道啊，他就想回到人道，回到人道要修五戒呀，啊，到天道要修10善呢，所以他想修人天道算了，就不修出离法，一修出离法这些人都找他麻烦，我回去修人天道行不行呢？但是这时候还不行了，这些冤家债主还不答应他了，就想回到人天道里面去也不行，没有退路，没有退路，他就想我能不能从南北的两岸跑呢，因为他是从后面追过来嘛，从两边跑，从两边跑是表明什么呢？哎，我还要这个修行，这就表明他修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的行为能解决这个烦恼问题啊，从两边迂回解决这个贪嗔二合的问题。但是谁知道这两边 又有阿瘦毒虫包围他。啊，你看那些老虎啊、蟒蛇呀、蝎子啊、豺狼啊，啊，什么都来了。啊，这是表明这个修行人的啊，这种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的烦恼全都出来了。啊，那么这个修行人就面临着三面被包抄的情况。被包抄的情况，他就看到三面都去不了，那只有唯一的一条白道。这个向西走的白道，他又害怕这么窄小，那我一下就掉到水口二河去怎么办呢？那么这个修行人是面临着三面夹击，而前面条路又不敢走，又没有信心走的情况，所以他这时候的恐惧呀，是语言是难以表达出来了，完全绝望了。由于他靠自己，他自己的福德智慧很单薄嘛，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这种信心能跟这三面的恶者毒兽去搏斗啊，所以他就在那想，哎呀，今天我往回走也是死啊，我待在这里不动无为不动，这三面人都要夹击过来也要死啊，我往两边走也要死，三边是死定了。所以现在他有一线侥幸的希望，你看面前有这条白道，哎，我去试试啊，我宁可寻这条白道走，说不准还可以死里逃生。这时候他就是别无选择的，背水一战了，破釜沉舟了。他这个念头一旦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听到一种声音啊，这就表明他这个对自立、自己修行、解决生死问题绝望的那一刻，想试图寻找他力的救度，这就他叙事的善根开发了。这颗善根一开发，就闻到东岸，也就是娑婆世界，有一种声音告诉他啊，这个复闻人生劝，这是表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留下的净土典籍，他的遗教，就像我们末法的时候有净土典籍，他就像声音一样告诉他啊，仁者，仁者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啊，就告诉但决定寻此道心，必无死难，若住即死。这是东岸释迦牟尼佛净土典籍的遗教，给他指出了一个方向，发遣他，你就朝这条白道走啊，但决定，这就是前面的身心啊，寻此道行就是回向发愿心，你只要具有三心，你走在这条白道上，绝对不会有死亡之难啊！如果你不走在这个白道上，无论你从哪个方式走，必死无疑啊！多住即死，这是释迦遗教的给他的一个发遣。哎，就在释迦佛的发遣当下，就听到西岸有人对他的呼唤，这有人对他呼唤就是阿弥陀佛对他的呼唤啊，呼唤说，因为他还是害怕嘛，还是害怕，所以这个释迦阿弥陀佛就告诉你不要怕，你只要有信心念我的名号啊，直接过来走在白道上， 我就能够保护你啊，不会让你掉在水火二河里面。你看这种慈悲给他安慰，就好像一个学走路的小孩，他开始学走路他是不敢走的，但是如果他的母亲就会在蹲在那里告诉他啊，这个啊，叫他的小名呢，或者乖乖呀、啊，你往前走，很鼓励，很慈祥的，你往前走，我来，啊，妈妈来保护你，两只手保护，等他一甩下，他自然就合起来，把他扶正，哎，那么阿弥陀佛就像这样的护身，你只要走上来，我能保护你，不会让你掉在水火二河、贪嗔烦恼里面去。那么这个人，这个修行人开始还是说死马当中活马医，试一试的情况，但这时候听到两土世尊的这种呼唤，这种声音产生了信心了啊，所以他就接纳了阿弥陀佛啊的呼唤，接纳了释迦牟尼佛的派遣，就认同随顺佛的话，就开始决定走在这条白道上。对这个白道解决他的死亡问题，他没有怀疑，也不会有胆怯，怕掉到水火二河里面的这样的害怕，因为这时候他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了啊，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信心就走在这条白道上。走在这条白道上，刚走一步两步啊，刚走一部分的时候，这些东岸的群蛇阿寿就都拥到了这个岸边，拥到岸边呢就啊含笑乍亲呢、啊、就跟他套近乎啊，说仁者呀，你还是回来吧，这个走在白道上太危险了啊，你再往前走必定要死的，你回来，我们都是亲兄弟啊，我们对你没有相害之心呢、啊、我们都很亲热啊，对你很好啊，叫他回来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烦恼魔障，天魔心魔对我们求往生的这个行持的阻碍啊。这种阻碍有外面的阻碍，也有我们内心的阻碍啊，内心阻碍确实是有啊。我就碰到过一个念佛的人，他念佛还是开始觉得很有信心，一天念三万声佛号，一个比丘师父啊，大概念了几年之后，忽然他不念了，不念了以后，他曾经来问我啊，来问我这个念佛这怎么讨论一些问题，他说他对念佛现在不感兴趣。我说你为什么不感兴趣？他说我原来念得很精进，结果我越念越念，这个恶的念头越念越多了。哎，你看看我不念还没有这些邪恶的念头，越念越有，说明这个不行，我不念了它。那真的就像这个群蛇恶兽他自己出来障碍他啊，你回来吧，你往前走不行啊，对吧？哎，他真的回去了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图上的这位修行人，他产生了决定信心，虽然闻到这些啊群蛇恶兽这些魔的这种啊，乍听含笑的声音，他不听，不受他动摇啊，一心一意寻着白道，念着佛号，自诚而行。只要念着佛号，信愿持名走在白道上，虽然还有烦恼，但这个白道是由两土世尊乃至十方诸佛所护念的。啊，一切念佛人都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护念，所以就离开一切恐怖， 一切恐怖唯作大安，是由阿弥陀佛给我们大安心、大安稳、大安乐、大安慰啊。所以他念道而行，很快就到了西岸，西岸就是极乐世界了。一到西岸就离开了娑婆世界种种的苦难嘛，这个世间是魔乡啊，啊，到处都是邪师说法呀，到处都是五欲六尘的这种魔的诱惑呀，啊，那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里听闻的都是啊念佛念法念僧的音声呢，啊，所以在那里见到阿弥陀佛。啊，以观音四智这些等觉菩萨把守同行，那里有我们续世多生多劫的这种同参道友，这一见都很熟悉了，都庆贺，都快乐无以复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啊，这个须臾表明就是时间很短，若一日、若七日、若十生、若一念就能往生。啊，这里须臾到达西岸，是指临终，也可以指平时。啊，如果我们信愿持名走在白道上，虽然我们涅槃身还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我们的心，我们已经在西方净土的这个嘉宾里面了。那么我们看啊，最后一段啊，仰蒙释迦发遣，指向西方，又借弥陀悲心召唤，今信顺二尊之意，不顾水火二合，念念无疑。趁彼愿力之道，舍命之后，得生彼国，与佛相及相见，庆喜何极也。啊，在这里我们获得信心的一个必要前提是他在三面受敌的绝望的时候，他有一种回心寻找他的救度的转机。但是让这个修行人能够获得决定信心的是两土世尊的加持啊，所以这种仰蒙就是高山仰止般的很感恩的，是承蒙着释迦牟尼佛在东岸留下的遗教，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永不灭度，只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故示现灭度。只要我们有一念的回光，释迦牟尼佛就会不失时机的给我们众生帮助啊，所以就发遣我们，指出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归宿，是我们的安稳之地。那么同时又借着阿弥陀佛由大悲心十劫以来对我们的呼唤，回归故园了。阿弥陀佛十劫以前就像慈母在门口望眼欲穿呢，望这个浪子啊回家。那么现在我们终于听到了这种声音了，实际上这种声音永恒的在向我们发布，但是我们当舍父逃逸的时候，当我们这个骄慢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啊。唯有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个念头一转， 我们也像慈母思念儿子一样，儿子也在思念母亲，这一念回光就听到了这种慈悲的呼唤了。他一听到慈悲呼唤，就好像流浪在异国他乡，非常憔悴潦倒，没饭吃要死亡的时候，接到了大慈悲父的一封家信，告诉他你的家乡在什么地方，你的家乡有无量的珍宝，你赶快来继承吧。所以这个浪子得到了这封家信，在外面已经绝望了，找不到光明，找不到快乐，原来忘记了还有一个很快乐的父母给他的一切的东西。所以他这时候的回家回来聊一遍行，没有任何的忧郁踌躇，这就是相信随顺啊释迦弥陀两土世尊的呼唤。这时候他回来的这种心归心似箭呢，啊，无论什么样的阻碍都不能挡住他，所以不顾水火二合给他的阻碍，啊，念念就是回家回家回家。啊，三界六道没有任何的留恋，已经流浪的太久，已经彻底看破，每一分钟的流浪都是痛苦不堪。到处无娱乐，唯闻愁叹声，有什么可留恋的？啊，所以这样就能衬托大慈悲父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这样的力量。四十八大愿跟我们凡夫众生贪嗔烦恼具足的内心铺设的一条愿力之道，这条白道是阿弥陀佛给我们铺设的愿力之道。他的呀，啊，走在这个白道上，就能够决定往生彼国，就能跟阿弥陀佛相见，就能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时候的庆贺喜悦是无有极限的。所以释迦佛的这个遗教，我们画那个图案就是三部经书，观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留下的声音，我们要好好听闻。然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这两者的声音我们一听到，我们就勇敢地走在这条往生的白道上，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如果没有信心，走不上来，听不到两土世尊的这样的慈前彼唤的声音，我们还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东岸，你看看我们是什么处境，回不去，两边逃避不了，死路一条。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用非常悲悯的口气跟阿难说，用指甲加了一点土在指甲上，问阿难尊者说，爪上土多还是大地土多？那阿难回答，当然是大地土多了。然后佛说，这个世间的众生啊，人道的众生，下一辈子啊，得人身如爪上土，失人身如大地土。你别看人道芸芸众生这么多，这么多人都是失人身的人，都是要到三恶道里面去报道的，现在已经注册上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看这里图案表明，这沿路那种康坎精致独歇，还有很多骷髅，注意了没有？骷髅。如果他这个修行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走在这个白道上，他又在地上增加了一个骷髅，必死无疑。所以我们不希望自己的骷髅留在这个娑婆世界了，我们希望在西方净土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诞生我们的生命了，那种紫磨真金色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佛身像。在这里都是冤家债主，毒虫偶猛兽跟我们为伍啊，你说可怕不可怕啊？在彼岸西方极乐世界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那通过这个图案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呀，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呢，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人，他开始一修行都是走自利的道路，因为有一个具身我执，他总认为自己很行很了不起的啊，这个生死这么广阔的大海，他扑通掉下去我能游过去，他认为自己能游过去啊，然而游段时间游不过去的时候，筋疲力竭了，他也游不回去，向前也不行，所以在这时候如果有一条船来，对他来说就很正中下怀，如果没有这条船来，他就必死无疑了啊。而且这个修行人，他一旦众生都有佛性，他开始修行人道的众生，他这种超越的意向，这种智慧，这种意志力都是很强的，他一修行还真的会有些功夫上来境界啊。当有点好的境界上来的时候，马上魔的障碍就起来了，所以五十种阴魔佛都告诉我们，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啊！你有一念贪神通的心，哎，那种天魔啊，魔就落到心府里面、肺府里面，啊，给你表现各种神通，你认为他是佛菩萨，啊，给他做魔子魔孙，啊，你有一份贪善巧的心，啊，这个天魔也过来了，啊，你有一份啊。求这种智慧的心啊，他也有来，也来了啊。那么在修行过程还能出现悲魔呀、喜魔呀、忧愁魔呀，什么都来了啊。所以我们特别看到响应时魔，那非常非常可怕，每一个境界现前我们凡夫众生都过不去，因为这些魔一来，他能够示现种种身份，比丘的身份、菩萨的样子、佛的样子，种种神通啊，放光动地，他都有这种人。所以当这个魔障现前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到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就好像面对三面包抄，他只能死路一条一样。所以通过这个图告诉我们，善导大师非常慈悲地告诉我们了，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你靠自力就解决不了问题的，唯有靠佛的功德力才能够拯救啊，得到拯救啊。那么第二个启示就是，这种净土的对佛力的信心，它要建立在开始很娇慢嘛，靠自己力量修行，等到对自己的这种力量绝望啊，死撞南墙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力不行，自力不行的时候，他才会从娇慢这种状态变成比较谦卑，在谦卑的情况下就会求助外地的救度，哎，这时候就是净土起信的一个机缘啊。 就像《无量寿经》说的，这种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此法。骄慢之人是不相信这个念佛法门的，他会嘲笑这个念佛法门，说你这个太没用了，还念佛啊，还心外求佛啊，这些啊，唯有谦敬闻奉行，踊跃大欢喜。你谦卑下来，你有恭敬心，你闻信这个念佛法门，依教奉行，走在白道上，你才能够升起自心的法喜，踊跃大欢喜，决定得救，决定快速成佛啊。所以我们说，对那种自立的绝望，才有着向他的信仰的一种值得飞跃的一个机缘啊。不禁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啊。净土这种真正的信心的建立，那真的是九死一生了。这时候他产生的信心是从真实心里面出来的，是坚固的啊。那么第三个启示就是，这个白道很狭小，四五寸，但是这个白道铺设在我们的心上，却是由阿弥陀佛的慈善根力加持的，是实相啊。那么我们的烦恼却是也是不中断的，所以这个贪欲之水常常湿这个白道，嗔恨之火常常烧这个白道。这真像古人说的，人道心为微啊，人心为微。这个道心是很微弱的，但是人的贪欲的心、烦恼的心却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有贪嗔的水火二合在我们内心，这是凡夫的正常状态。但是不要怕，只要在贪嗔水火二合当中，这条白道没有淹没下去，只要你有信心，也绝对淹没不下去的啊。所以他就绝对没有死亡之难，不会掉到水火二合去，就是完全被贪嗔烦恼所淹没，不会有这样现象。我们想一想，自己这个贪欲心上来的时候，你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马上这种南无阿弥陀佛的清净光就能对治我们的贪欲心。当我们的嗔恨心上来的时候，我们自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内聚的欢喜光就能对治我们的嗔恨心。但对治下去并不是说就把这个水火二合都让它干枯了啊。所以这里也就体现一个念佛行人，他能带以往生，虽然有水火二合，但是走在白道上他能够越过去，不是说非要把水火二合干枯了，广阔的大道我大摇大摆的过去，不是这个样啊。所以说有烦恼不要紧，你能往生啊。所以有很多通途的人，他们哎呀，你这个烦恼这么重，你哪能往生呢啊？你功夫没有到达什么功夫，你哪能往生呢？都不是这个样子啊。在我们自胜烦恼里面，由于这个白道是两土四尊的加持，我们就能够越过烦恼的这种啊烧和慢的情况，但是它还有，我们可以往生。这就是净土法门的带业往生的这种特点啊。那么在从中我们看到两土四尊的这种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就好像一个大悲之父啊， 大悲赋。那么佛是清净至极的，他到五浊恶世来啊，那是他的大悲心的趋势。要么如果从智力的角度，谁想到，谁愿意到这个浊恶不堪的地方来啊？连天人都不愿来啊。这个地球上的那个臭气熏天呐、多少游巡，那个天人闻到这个臭气跑得远远的。那佛比天人还要亲近，他要到这来。这是由于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以前曾经发过500大愿，就是要在人寿百岁五浊恶世的时候来这个世间救度苦难的众生啊。所以佛来了，这些天龙八部也不得不来，佛都来了你还敢不来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世间，就得要赶快把这些有缘的众生赶快运出去啊，这地方不能待呀。三界火宅，火宅就是一间屋子里面已经锈坏了，而且燃起了火了，随时倒塌了，所以要把这些众生像子女般的众生赶紧运出火宅。他在做这项工作，但是我们这些众生呢，还在火宅里面不肯出去啊，火宅里面很好啊。那佛就得就像一个大长者，只看到自己子女在火宅里面，他看得很清楚，马上要塌倒的一个锈宅，一个火宅，所以怎么想办法让众生出来呢？所以他就得善巧方便，知道这些子女喜欢洋车，喜欢怒车，就告诉他，你们出来吧，我有玩具啊，有洋车怒车给你啊。这些小孩听说有洋车怒车，赶紧往门外跑，要得洋车怒车啊。这一跑出去，佛就放心，这个长者就放心了，毕竟他出了这个屋子。这时候一出来，不是给你洋车怒车，而是给你大白牛车啊，一乘成佛的这样的利益啊。所以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发钱呢，要有一个配合呀。那么阿弥陀佛就像慈母，要在接引，你让他派遣到哪去啊？那也茫然。你派，你一送，我再接，一接一送，配合得很好啊。这种配合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配合啊。原来说有一个比喻，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的配合，原来有一个这个一个匠人呢、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木匠非常高明，他用飞舞那个斧头啊，是用的是正确无误。为了表明他这种技能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很相信他的技能，就是这个鼻子上点一点白粉，那这个引匠呢，就能够把斧头先运得像飞一样的，能够哗一下子把这个他的朋友上身的那个白粉削下来，然后他的朋友的鼻子没有一点伤害。他有这个本事，这两者要配合的好啊，以后他的朋友去世之后，再叫他表演，这个匠人他不敢表演了。为什么？因为其他人不像他那朋友对他有信心，他只要心一动，稍微动一下，偏离一下，这个鼻子就没有了啊。所以要配合的像这样的默契啊，一个像背负发钱，一个像慈母去接，才能完成救度这些苦难众生的这种佛事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的信心呢，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善导大师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走在白道上，决定能够庆喜合集啊，那么就要我们在日常生活行走坐卧当中 身口意三业所修的一切善业啊，无论时间的久短，一定要常做持解，常做持想。这就叫回向发愿行。常做持解是什么？就是我走在白道上，就能到西岸去，就能跟阿弥陀佛见面啊，有种庆贺之心，要做这种理解啊。那么常做慈想，想我一到了彼岸就能得到不退转阿毗跋致，快速成佛，常做慈想啊。那么每天我们都有这样的啊，常做慈解，常做慈想，我们内心就很欢喜啊，我们这个信心就能得到很好的守护啊。啊，不是一天到晚想到我孽障深重，我哪能去呀、啊？我不行呢、啊，天天想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了。啊，那么这个回向还包含着，开始是我们所修的一切善业，这个叫做往向回向，全都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啊，完成了往向回向，还有个还向回向，这就利益众生，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利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还要升起大悲心，像阿弥陀佛那样同体大悲心，还要回来啊。娑婆世界尽管很浊恶，但这里有很多有缘的众生啊，我们的六亲眷属，我们有缘都在这里，不能光在这里独善其身享福啊，还得要道驾慈航，还得要入生死烦恼愁林来教化有缘众生，这就叫还向回向啊。那么前面在讨论的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具足，具足之后，那么我们一切的行持都是敬业，都是往生净土的资粮啊。如果这样的愿行啊建立之后，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啊！所以这个三心是非常重要的啊，缘发三心，即便往生啊。那么这三心同时也是不仅通这个散善的九品往生，它也是前面定善的十三观。定善的十三观要完成往生西方净土的这桩事情，也要具有着这三心啊。那么这样的三心啊，就是我们常常要思维，常常要去啊温习的啊。那么这样就能够啊，守护我们的信心，来防止那些异见、外道、邪知邪见对我们的急难、对我们的动摇，啊，我们的信心就像金刚般的坚固，啊，就能得佛复念，承办敬业。好，南无阿弥陀佛。